匹瘦小的聘马是繁殖场里原本就很瘦弱的马群中最矮小的一匹，它与15匹才一岁大的马群同处于栅栏内，被推挤冲撞的犹如一颗四处乱跳的弹珠。饥饿迫使这些小马全都在我们的手上嗅嗅闻闻，想要找些可以充饥的食物。不过那匹小聘马裹足不前，甚至没有试着走向我们，我的心为之一沉。他所曾经历的粗暴待遇使他明白，他会被比他更高更壮的同伴给挤到一旁去。他维持头部姿势的方式令我为之动容。通常马匹在如此饱受苦难的情况下，都会将头部维持在不高也不低的位置，借以保留残存的少许精力。这匹聘马的头部仍昂得出奇的高，不是出于警觉或恐惧，而比较像是皇室风范。他虽然已经饿得瘦骨嶙峋，却仍流露出一丝自豪与尊贵的气质，仿佛他拥有一个秘密，一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锦绣前程。尽管情势并不乐观，他仍设法求生，而且他显然认定有朝一日终将苦尽甘来。这匹小匹马虽然乏人照料的情况严重，仍美得令人惊艳。一匹黑赭色的马，脸上有纤细的白斑，像套着四只白色的短袜，由它那浓密睫毛的大眼睛，即有如茶杯大小的口鼻部，如此优雅的脸庞，一眼望去就知道是典型阿拉伯民居。他那双宛若雕出来的耳朵，在耳尖处逐渐呈纤细的锥形尖端，两个耳尖彼此相对，他系出名门，这一点根本就毋庸置疑。它是一颗小小的黑钻石，一颗未经雕琢的钻石。那匹小聘马走离马群几步之外，我的心情越加沉重。它的前腿情况不佳，后腿更糟，蹄部上方的细关节既虚弱又绷得太紧，以致往后倾斜成不正常的角度。正常的关节角度大约与地面成45度角，它的关节则与地面平行，或者甚至更低。我望着它转身时轻声说道，哦，宝贝。显然那些带我们参观的饲主们并不与他们的马匹同住于此，他们似乎不在乎这个令人惨不忍睹的处境。我们默默走向下一座围栏，继续我们的参访。我又看了些，话则少了些，表面上我保持礼貌上应有的应对，内心里我则心如刀割，为了刚刚经过那些眼神空洞的小马而呐喊着，主啊，请指示我应该怎么做。我祷告着，也觉得心情开始上扬。我们所看过的那些马，实际数目是57匹，几乎全部都要出售。若天意如此，主啊，请赐给我们一笔足以让这位饲主能够接受的款项。炎夏酷暑流转成秋高气爽，鲜艳夺目的树叶飘坠落地，有如庆典中五彩缤纷的片片彩纸。随后冬季在高地的荒野披上一层厚重的白雪，这原本应该是一片祥和的景象，然而这一片雪白的美景未能抚慰我的心。那位饲主拒绝接受我们所出的价钱。我知道这些小马还得继续待在外头，还得继续忍饥受冻。最后我终于忍无可忍，我必须知道他们的状况如何。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货车经过结冰的路面，沿路回到他们已覆盖着厚重积雪的围栏。我看到那些幼马已经被移至空地，和成年聘马在一起，而那也意味着他们在进食的时候得面对更残酷激烈的竞争。然而围栏旁身后的积雪却毫无任何雪泥红爪，犹如一个沉默的见证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曾有人送食物来此。 围栏内也没有食物，栏内的雪显得凄凉而空旷，渺无足迹。水槽内残存的少许饮水，如今也已经冻结成坚硬的冰砖。随后几天内，我两度前往探视，除了我留下的脚印外，仍毫无任何足迹。显然，在这种天寒地冻的恶劣天气下，整群马是连食物与饮水都缺乏的。当马群开始默默朝我靠近，期待能获得喂食时，令我更加痛心。然后我看到它了，黑钻石，我已经开始这么称呼那匹高傲的小聘马。它的情况已恶化至连踩过雪地都步履维艰，即使由我所站立的位置望过去，还是可以清楚看到它已开始踉跄蹒跚。我知道这个场所已在接受虐待动物的调查，我认识那位负责调查的人员与陪同的兽医，我也知道采取法律途径有如刮牛爬行。这些马匹亟待救援，不是明天，不是下星期，是今天，现在就是采取行动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一个我们牧场正要实施的实验计划，那将会需要许多小马。由于这座繁殖场正在接受刑事侦查，我很难以电话和主人联络，不过当我一和对方联络上，就立刻向他介绍这个计划。这个计划需要小马与青少女，我跟他说我会训练那些女孩，他们则会训练那些马匹，他们将会一起成长，若双方默契十足，或许日后可以成为参加耐力赛的团队。我说只可惜我们的牧场缺乏财力资源，若没有人伸出援手，实在无法展开这套计划。我说我知道他们想要解散马群，既然如此，是否愿意降价将几匹小马卖给我们呢？经过一个星期漫长又痛苦的讨价还价后，我们终于谈妥一个合理的价码，为五匹小种马赎身。不过那匹黑赭色聘马不卖，我听他们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它的身价约值$10,000。为了它，我持续与这家繁殖场沟通。岁月持续流转，缓和的微风开始逐渐取代我们早习以为常的天寒地冻。我那件最厚重的冬季外套越来越常挂在前门的挂钩上，我开始换上轻便的衣裳。随着春风送暖，我也接到一通使我感到温馨的电话。奥勒冈沿岸附近一个青年社团已安排妥当，预计将他们的春假挪出部分时间前来我们牧场当志工，他们要竭尽全力奉献他们的双手、他们的时间及他们的爱。丈夫楚一和我在初春一个冷冽的日子里开车回家途中，手机响起，是繁殖场的饲主打来的，他终于愿意出一个合理价钱来卖这一匹黑赭色聘马了。我望着楚一以嘴型示意说，黑钻石终于可以出售了。我对饲主强调，是的，我们还是想买下它，不过我们得先详细查核我们的财务资源才行。楚一和我早已讨论过这个话题，我们都强烈觉得应该尽可能协助这一批瘦小饱受折磨的聘马，我们也同意必须为原本就已豢养的马群做最佳的财务支配。我们开车进入住处的长车道后，楚一将货车停下，我下车到信箱内取邮件。回到车里，我将手伸到暖气的送风口，然后拆阅当天的邮件。一个以手书写的信封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打开信，发现里面有一张即将前来的那个青年社团捎来的短签。这封信开宗明义就这么写着，我们不曾做过这样的事。信上又说他们觉得非送我们一个礼物不可，整个社团负责干部与那些青年一起为了该送多少而祷告。奇怪的是，他们最后锁定的金额完全如出一辙。短签上继续写道，我们不确定这笔款项应作何用途，不过我们对这个数目却很笃定。 信中附了一张仔细包妥的支票，我在读信时，支票滑到我的腿上，这时我将它拾起，将包覆的纸张打开，我瞠目结舌，那正是拯救黑钻石所需的全部金额。我在心中默默说，好的，主，我相信这已经够明显了，并将短签与支票递给楚一。他的双眉扬起，与我相视而笑，他说，那就搞定了嘛。我们隔天就将那匹小聘马带回家了。小聘马犹如一块干渴的海绵，立刻开始大快朵颐。它在体重方面的增加与力气上的增长，真是不遑多让，连它那虚弱不堪的关节都开始渐有起色。这一颗未经琢磨的小钻石，在悉心呵护下，开始在我们眼前熠熠生辉。几个星期后，那个青年社团在春假期间前来牧场。天空或许灰暗阴郁，不过那个青年社团则不然。那些孩子像是一道山洪般笑闹着奔泻出车外，在长途旅程后兴奋地下车舒展筋骨。即使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光是看到他们现身，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份上好的礼物。我们将他们的用品收纳到库房楼上后，全都在楼下汇合。我告诉他们，我们对他们能奉献出宝贵的假期前来协助牧场觉得非常感激。我继续说道，我们为他们安排的行程包括协助修理及打造牧场内一些简单的设施，清除石块，为一个急需协助的牧场家庭从事社区服务，协助残障儿童骑马。然后或许说到这里，我才露齿一笑，甚至也会有些娱乐时间。我解释牧场成立的宗旨及我们所做的，随后又花了较平常更多的时间强调我们拯救马匹的计划。然后我开始和这群特别的孩子分享那匹让人惊艳的黑赭色聘马的故事。我回想起当初他仍被困在繁殖场内时，我所见到他健康严重恶化的情况。我比手画脚解释，告诉他们他虚弱的关节状况，他每踏出一步，关节都几乎要碰触地面。我也叙述和那一家繁殖场主人讨价还价的协商，以及试图救他脱困的努力，似乎都徒劳无功的过程。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先是睁大眼睛，然后又黯然紧紧闭上。我继续说到，在那雪花纷飞的日子里，眼睁睁看着这匹小聘马虚弱又饥饿的踉跄蹒跚时，我内心的无力感。我感叹道，它仍不能出售，因为它太值钱了。接着我跟他们说，当时若没有人介入，这匹小聘马只能坐以待毙。听到这儿，这群年轻人全都潸然泪下。话锋一转，我告诉他们，最后饲主终于同意出售这一匹黑色小聘马，但我们需要一笔财源，一有这一笔款项，我们就能尽快成交。我提醒他们，若天意如此，就注定会发生。我说，爱总是可以找到它的出口。今天我可以告诉各位，你们的爱确实办到了。我在叙述这个故事时，楚一已悄悄地将黑钻石牵到那群孩子的后方。我柔声细语说道，各位想不想见见你们的爱心所救赎的那匹马呢？楚一将这匹小聘马牵到孩子的中间时，他们全诧异地张口结舌。我告诉他们，你们的爱使这匹年幼的小马获得救赎，他需要的也只有这些，别无所求。他的生命已经脱胎换骨，因为你们的爱找到了方法。这群年轻人默默地围绕在小聘马旁，每个人都伸手抚缩他仍然孱弱的身躯。大部分的小马被这么团团围住时都会惊慌失措，不过黑钻石应验了我初次见到他时的光明前景。他早就知道有朝一日会苦尽甘来， 如今他沐浴在环绕着他的爱的浪潮中，或许他早已明白，就是这许多双手拯救他脱困了。